一颗渴慕的心，等候的心在你的面前。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讲到五章的两个家谱哈，然后第二个家谱里面我们讲到最后一个人出现，那个是谁呢？最后一个挪亚，对，挪亚出现哈。那挪亚他的名字叫什么意思啊？挪亚的名字哈，他的意思是安息，安息哈。然后他的发音呢，又跟那个安慰 comfort 这个字呢是相近哈，所以他的意思是安息和安慰，好，带来安息和安慰。所以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神咒诅地哈，两次咒诅地，使他的父母觉得非常的操劳，非常的劳苦。但是他从生了挪亚以后，他们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这个挪亚的名字就是安慰、安息，使我们得到安息。那上次我也讲到这个韩德尔的故事，韩德尔也是在他极其穷困、极其潦倒的时候，极其对人生的重担跟压力无法承担的时候，他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对不对？当他得到安慰以后，他后来成为一个能够安慰别人、安慰许许多多的人的人。那所以今天呢，在这个时代，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的安慰从何而来？只有主耶稣，从主耶稣而来。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后，他降下圣灵，圣灵的名字叫什么？保惠师，原来的名字叫做训慰师，也是有安慰的意思，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在软弱疲倦困乏的时候，他是扶持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的一位神。好，所以让我们得到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安慰以后，我们要怎么样？要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五节说，让我们得着神的安慰以后，我们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好，这个就是挪亚他的出生跟他的名字的意义哈。然后所以我们就进入第六章哈。第六章的主题是讲到神的审判与拯救。这个是从第六章一直到九章的十九节。这个篇幅非常长。这个神的审判，很多人都说神是爱。对啊，神是爱，但是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神一定不能容忍罪恶，他一定要来审判的哈，神一定要来审判。但是他在审判的时候还有什么？还有慈爱，还有怜悯，还有恩典，拯救，还要拯救。然后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我们看到他用什么来审判呢？用洪水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洪水的事件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我们要来读这个洪水的事件？你看这个洪水哈，神记载这个洪水的事件有多长的篇幅？你看从第六章到第九章，比他的创造的篇幅，比人堕落的篇幅还要长，还要仔细。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读这个？从神创造亚当夏娃以后，到人的堕落，一直到挪亚出生这段时期，差不多有1600多年。在这1600多年来，是最严重的一次灾害、灾难，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灾难，从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这个洪水的灾难。然后圣经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这件事情，它对于我们现今有什么重要性呢？对我们现在，因为它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跟我们现今有很大的关系。神要让我们知道说，他第一次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第二次他用什么来毁灭这个世界呢？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这个记载的非常详细，是在很多的经文，好，我只举一处的经文，就彼得后书三章一到十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将来第二次神是要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呢，它为什么重要呢？第一个重要性，因为它对我们产生警告，警告的作用，这是很大的一个警告，让我们看见那个大的灾难这样的临到那时候不谦不义的人。同样的，今天我们这些人将来要面临的火的灾害也是这么严重的哈，也是全面性的、全世界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警告的作用。第二个重要性，为什么呢？它指出一条救赎的道路。因为他神在这样大的灾难当中还预备了方舟，要拯救人。所以在将来那个火的灾难里面，神有没有为我们预备拯救？有。所以指出一条救赎的道路，对近前的人的信实，证明他是信实的神。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 洪水呢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齁、哦、这个功课我们来看齁、哦、从看到常常中国人讲说前车什么之鉴，看到人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悲惨，看到他们的结局，就警惕我们今世的人。所以这个洪水我们来看是很重要。然后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二点看到的是这个洪水的噪音为什么招来神这么大的愤怒跟审判呢？噪音在哪里？人的罪恶。好，这个我们看到从第六章开始一再的出现，神说他们终日地上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还有很多，第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上帝观看世界见事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怎么样？败坏了行为。好多好多这样的经文就描述到当时的人是怎么样的败坏。所以呢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洪水的原因起因跟噪音是人的罪恶。然后这个罪恶里面分成两点，一点是普遍性的一般性的腐败，好，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哈，十三节也是他说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所以这个是一般性的普遍性的，一般的人都是腐败败坏。然后呢第二点还有一个是很特殊性的，特殊性的罪恶，这个罪孽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罪恶，是记载在哪里呢？是记载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六章哈，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记载在这里。在这里呢这段经文呢是很多很多解经家历年来很难解释的一段经文哈。那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他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住在他里面，然后他的日子可以到120年。然后第四节说什么？
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好，在这里这第四节呢就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伟人在地上到底是想什么样的人，还有神的儿子们到底是指谁，好，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在这个英武有名的人里面，原文的是有一个名字的，这个名字呢的意思是怪人、堕落者、堕落的人。不是英武有名的人是那种伟人，不是这种伟大的那个伟，他是很怪的一种巨人，一种巨人，然后是堕落者。那在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儿们结合生出来这样的孩子哈，那神的儿子们到底什么意思？人的女儿又是指的谁呢？好，那一共有三种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神的儿子是指的赛特的后代。好，第二个后代，好的后代，赛特后代真的是属于神的啊，是求告神明的人。然后呢，人的女儿呢是指该隐的女儿，该隐他们这些人是不要神的人，所以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女儿所生的孩子。但是这个就出现了这样子的解释法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那难道赛特所生的都是男孩，然后该隐所生的都是女孩吗？不是嘛，对不对？我们明明看到第一个那个家族，该隐的家族后面明明有很多男孩，他如果是这样子不合理。同时呢还有一个不合理，就是说一个信主跟不信主的人结合以后所生出来的孩子，虽然会受到这个信仰不好的这个影响，但是也不会至于生出怪人跟巨人来啊，对不对？好，在历史一代一样，我们也看到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儿，但是呢如果他们结合生出来也没有说生出什么怪人来，所以这个说法呢就推翻了。然后第二个说法，他说这个神的儿子们是指的谁呢？根据这个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一章六节二章那里都有记载。记载什么呢？二章一节一章六节就说神的众子来到神的面前，跟撒旦来到神的面前来。那神的众子是指谁？那时候在约伯那个时代就是指的天使。那所以呢他们就说神的儿子就是天使啊，天使跟人的女儿结合就生出这种怪孩子。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明明在马太福音里讲天使是灵体啊，是灵，所以他们不嫁不娶啊，所以也不会结婚的，怎么可能跟人的女儿结合呢？所以这个 个说法也推翻了。然后第三个说法哈，我觉得是第三个说法是最合理的。那这个是一种这个撒旦魔鬼的一种行为，一种犯罪的行为。那我们从哪里看来呢？我们来看看犹大书，犹大书第六节到第七节。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梅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
在这里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种天使，这种堕落的天使，他是不守本位的。不守本位，自己本来是住在哪里的？住在天上的。然后他为什么说他不守本位？他离开了他天上应该居住的地方，反而去找一个不应该住的地方，住到哪里去呢？附在人体的里面去。所以呢，主就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审判的日子。然后呢，他第七节又说，就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最大的罪是什么罪？淫乱的罪。所以在这里就有暗示，这些天使他们所犯的是淫乱的罪哈。他说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天使，堕落的天使，有一种天使，他们离开了天家，他们应该居住的地方，堕落，然后背逆神，行淫，跑到人体里面去。跑到人体里面去是哪些人体呢？就是人的女儿，那些没有敬畏神、没有神的人的，那他们所生的女儿哈，跟他们联合生出来这样的孩子，生出这样孩子。然后我们看看彼得后书二章四到五节，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淋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你看看在这里前后文这样一看，你就很清楚的看到说，有一种天使他犯罪，在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就在挪亚的那个时候，他们犯罪以后，神也没有宽容他们，把他们丢在黑暗坑中。换句话说，他们这些犯这样罪的，神永远把他们锁在黑暗当中，捆绑住，不容这种罪再出现。所以到了索多玛、俄摩拉，他们虽然有很大的这个淫乱的罪，可是没有这种事情再发生了。神永远的把它灭绝。这是天使堕落成为撒旦，撒旦附在人体里面啊，所生的这些怪胎哈，这个堕落的孩子，你知道撒旦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讲的那个预言说有一个后裔 C， 记不记得要出现的时候，撒旦就已经处心积虑的、千方百计的就要破坏这个种，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就是混乱掉神的后裔。所以一直你看，从这个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每一卷的旧约，你都是看到这个撒旦的作为要杀，一直到耶稣真正出生的时候，撒旦附在谁的身上来做这样的灭种的一个行为呢？西律王对，所以在两岁以里的通通杀掉，为什么？就是要彻底的灭绝神所预言的那个救赎主，那个种，那个 seed，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那个后裔，他要灭绝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手法，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特出奇的不正常的一个特殊性的一个罪恶，也就是撒旦成为魔鬼来跟人体的结合而生出这种怪胎来，好，生出这种怪胎来。所以从那时候洪水以后呢，就把这个彻底灭绝以后，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撒旦还是会个别的附在人体里面，来使人做出许许多多撒旦要做的事情的轨迹。所以好像比如是希特勒，他是撒旦附在他身上，所以他的一生里面杀死多少的犹太人，你们看在电影里面演，还有这个《秘史》这本书，他是多么心狠手辣的，想尽各这种方法，就是要灭绝这个犹太人，这个希特勒，也就是撒旦的灵体附在他里面，说他成为撒旦的工具。好，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情形。然后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也就看到人犯罪堕落，开始是因为眼目的情欲变成肉体的情欲，然后变成今生的骄傲犯罪，对不对？你看他这个步骤也是一样，他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怎么样？ 这是眼目的情欲，他随意挑选，而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自己肉体的情欲来挑选，娶来为妻，就变成肉体的情欲。然后呢，情欲以后 娶这种 美貌的女子为妻以后，成为今生的骄傲，可以向人夸耀，所以又是今生的骄傲。所以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败坏，但是今天的时代虽然神那个时候已经把他们洪水全部灭绝，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败坏是什么？今天在美国也有撒旦教，有拜撒旦的，而且撒旦教的那个在尤其在北加州三藩市那边非常的流行，他们也出版有书有录影录像带来传播这样的事情，所以还有很多的巫术啊，这些都是已经到了顶点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的审判快要来临，因为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的预言在这里预告我们，现今的世代跟那个世代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第24章马太福音在这里，我刚才讲说它是一种警告性的，所以跟我们现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也可以看到马太福音24章38节开始，37节好了，
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好，请特别注意这个第39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然后第44节说，你们想不到的时候。然后38节，洪水以前的日子，人怎么样？照常的吃喝嫁娶。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那个时候的情况怎么样？那将来第二次神毁灭这个世界用火的时候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因为这两个罪孽的这个横行，使得洪水的刑罚审判来临。然后第3点，我们要看的是洪水前神所预备的拯救。你知道那个神每次要处罚要刑罚之前预备，先预备拯救啊！你看到神是不是慈爱？所以是说创世纪是恩典之书，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处罚还没有来临之前，他先预备拯救。你从第6章的第1节一直到7章的10节，他都在做预备的工作。第一个是他先警告，他要处罚之前一定是先警告，不是说没有给我们警告。那这个警告的日子有多长呢？普遍性的警告，全普遍性的警告是969年，借着马土沙拉的出生到他的死这段时间一共有969年。但是他更明显的一个警告是多少年？在这里第6章的第3节，所以因为有这么多的可怕的罪恶在横行的时候，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血气原文的意思就属乎肉体，然后呢，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这个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与他相争了。你知道加拉太书5章17节说，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是与圣灵相争，我们的肉体与心，那我们人属乎肉体，那肉体跟情欲相争什么意思呢？是就是与圣灵为敌的，圣灵是与我们的情欲为敌，我们的情欲也是与圣灵为敌的。所以相争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在那里感动我们，提醒我们，向我们说话，那圣灵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可是呢如果我们都置之不理，不听，圣灵就怎么样，就 不要跟你相争了，好吧，随便你，任凭你好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人既属乎肉体，完完全全败坏了，都是属乎肉体，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在他里面，然后这样子呢，我的灵就是圣灵，我也不要跟他们再对抗再争了，再争取他们，再挽回他们，再劝勉他们，再感动他们，没有用了，他们根本不理，所以呢我的灵不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以120年，就是说在这个经我还要给他们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是多长呢？120年，就120年。所以120年以后洪水才真正来临。那在这120年的当中，神给他们什么样的警告？ 借着挪亚来传道哈。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二次的毁灭，火的毁灭，这个神的警告有没有到？有啊，你听到了没有？听过了啊，圣经上明明写了哈，写得很清楚。那今天神的愤怒的日，大火的审判已经写在神的日历上了。好，那在彼得后书三章一到十节已经写在上面了。好，那神给我们多少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洪水那个时候之前有120年，那神做什么事情呢？第二件事情他做什么？他要给他们警告，神就拣选预备了救赎的器皿，就是挪亚这个人。神拣选预备了救赎的器皿，就是挪亚这个人。那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来看看啊，除了创世纪这里记载的以外，我们来看看这个希伯来书11章7节也介绍他啊。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好，这里特别请注意，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未见的事，洪水他有没有见过？不要说洪水没有见过，连雨都没见过那个时候，而他能够相信神所说的话，你知道他的信心有多大。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有两种的罪，普遍性的罪恶，暴行，这个特殊性的罪恶，这样的一个污秽肮脏充满了暴力的一个败坏的世界，挪亚这个人怎么样？他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没有犯罪，敬畏神，你说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在罪恶的环境中他还能够与神同行。第一点，我们看见他与神同行，而且是在罪恶的环境中哦，他不是说到深山深谷里面去躲起来与神同行的，他是在罪恶的环境当中与神同行，所以就好像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朵莲花，四周的环境都是充满了暴力败坏跟罪恶，可是他是一个义人，完全人，敬畏神，好，他与神与同行，所以他是这样子一个有信心的人，出淤泥而不染。那个时候也没有教会，也没有小组生活，也没有查经班，也没有弟兄姊妹的扶持，他能够在那种情形下能够站立得住，你知道吗？是非常不容易。他因为他与神同行，然后他不只是与神同行，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信心的行动。他把他的信心从行动中表现出来。怎么样表现出来呢？神叫他说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我们看到他造方舟，造方舟这个容易吗？你知道这个方舟有多大多麻烦？在那个时代哦，他也不是工程师，也没有学过这个建筑，神把这么大一个工程交给他去做。然后呢，所以他这个造方舟造了120年了，你知道吗？因为非常难啊，很难很难很难造了。在那个时期哈，他是忍耐的造，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他造方舟的时候，人家一定会问嘛，啊，你造这干嘛？他说，哎呀，将来神要来审判，来审判的时候要借着洪水，借着洪水。可是那个时候的人连雨都没看过，因为我们怎么知道，从创世纪2章第5节第6节你就看出来，那个时候还没有下雨，根本没有雨，所有的植物花果的滋润是雾气，神有降那个雾气来滋润，所以他们连雨都没有看过。然后神告诉他说，你造这个方舟，因为将来我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们就不会被淹死。那这个他讲这个话，他听得懂吗？他能够想象吗？完全不能想象，因为连雨都没有看过，怎么能够想象会有这么大的灾难，而要去花这么多的力气，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人力财力去建一个这么大的方舟干什么？所以是不容易，他这个忍耐的在那里造方舟，而且他是非常的孤单的。你想想看，没有一个人会同情他，会了解他，他在做什么，人家会笑他，好像发疯一样。然后呢，他不只是这个忍耐的造方舟，他还什么样？忠心的传道。在这120年里面，他一边造这个方舟，一边在传道，一直在传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忠心传道，可是120年传道，传了120年，有没有一个人相信？没有，一个人都没有。哎呀，这个是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信心哦，还在一直传一传，永不放弃，忠心的传道。第三，他完全的顺服，
完全束缚，他没有出一点的主意哦，也没有辩论，也没有说哎呀你造那么大船，那也没有讲，也没有舵，我也掌握不了方向，怎么办呢？这么多的动物都要带进去，怎么生活啊？要预备多少的粮食才能够够养活这个在方舟里面这么多的日子啊？他没有一点的问题，没有出主意，没有辩论，神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样。在第六章最后一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不但是造方舟啊，神还叫他预备，第21节说你要拿各样的食物啊储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他们是指谁？就是那些动物啊，还要动物也要吃，人也要吃，八个人要吃，那这些东西还要预备粮食，他都照样做，他没有一点的问题，没有辩论，没有出主意。为什么他能够这样？最要紧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能够这样顺服？信心，对。还有呢，不但是信心，他这里讲说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敬畏神，他因为敬畏神，知道神怎么说事情一定会这样成就的，所以他敬畏神的心使他能够顺服，能够做这个，让我们看到他拣选的这个器皿是这样子的一个器皿，完全忍耐的，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来制造方舟，而且忠心的传道，完全的束缚，照着神的话来做。所以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挪亚的信心的特质，他的信心的特质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第一，信心的来源，他信心的来源是什么？当时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他的来源是什么？他是不是上过侍奉学校啊？他来源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他就怎么信，是神对他讲的，这些事情都是神跟他讲的。将来我要毁灭这个世界，那你要造一个方舟有多大多大，用什么木料，要怎么样做，多少尺多少深多少宽，都是神跟他讲的，那他怎么说就怎么信呢？一点怀疑都没有啊！他只有一个来源，就是神的话。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摇橹甚苦，然后去打鱼，打了半天半夜。彼得是打鱼专家哦，他是一辈子都是渔夫啊，他是打鱼专家，但是他那天没有打到鱼。耶稣跟他讲说到水深的地方去下网打鱼。彼得怎么说？彼得说，这个我已经这么多的经验，几年这么多年来经验，而且我已经试了这么多次，根本整夜都没有打到一条鱼。但是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很宝贵，他怎么讲？照你所说的我就下网，照我的经验我的看法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说照你的话，照你的话我就下网，那是很不合常理的，还要到水深的地方，更没有鱼了，应该是更没有才对，因为鱼那个时候是会在水浅的地方，不会在水深的地方，更不合理的事情。但是他接下来彼得说，但是照着你的，依着你的话我就下网了。结果那天抓了多少鱼啊，连网都要破掉了，船都撑不下去，是不是？所以这个信心，我们看到这个挪亚他的信心是完全照着神的话，神怎么说他怎么信。那信心的范围呢？信心的范围也不容易啊，他要信到多少年啊？这120年来啊，都要照着，会不会灰心啊？连那个云彩都还没看到呢，连个雨滴都没有滴下来，那怎么可能有洪水嘛？人家笑死人了，人家会不会笑他？连那个天都没有变色呢，连雨点都没有看过，怎么会有洪水呢？真是哈，他范围从没有见过的事情。然后他信心的力量是什么？刚才讲了，他敬畏神，他力量是从敬畏神来的，他因为敬畏神他就有力量。那信心的果效呢？有没有结果？有没有果效？有果效。他虽然120年没有一个人信主，但是他全家怎么样？他全家得救，救了他们全家人。那信心的动力，他因为有这个信心的行为去做的时候，带来什么动力呢？他全家人都得救了，这是果效，对不对？信心的动力是定了全世界人的罪，定了全世界人的罪，这些人是不是该灭亡的？这些人灭亡啊，不是因为他们犯罪，而是因为他们拒绝救赎。你懂这个意思吗？我们只是因为犯罪灭亡吗？不是，犯罪神有预备救法，主耶稣为我们预备救法。今天人灭亡是因为拒绝这个救赎，是不是？他传道传了120年，告诉他们这个洪水要来，告诉他们这个方舟就是你们的避难所，没有人相信。所以人 毁灭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因为拒绝神的救赎。然后第七，他信心的赏赐，得到什么信心的赏赐呢？刚才我们读过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最后一句说，他承受了那从神而来的义，那也就是说永恒的生命，承受了从神而来的义。那挪亚他的生命跟主耶稣的生命，我不是说创世纪常常有很多的预表吗？他预表主耶稣，他说很多地方跟主耶稣很相似，他的名字叫做安息。这个主耶稣说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是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的这里来得安息。他在神的眼前蒙恩，结果主耶稣是不是在神眼前蒙恩？是不是主神的爱子，神所爱的？他也是义人完全人，跟罪分别出来。主耶稣也是毫无瑕疵毫无玷污哈。他与神同行，主耶稣也是说神所做的他才做，他为神做工哈。还有呢，他为这些在方舟里面的动物啊人啊预备粮食，主耶稣也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他完全顺服到底，腓立比二章八节说耶稣也是顺服到底，以至于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是顺服。然后他从方舟出来以后第一件事情他献祭，献祭那主耶稣自己就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祭物为我们而献上，他蒙了神的祝福，神与他立约，这些都是跟主耶稣一生的故事是相近的哈。所以让我们看到他是预表主耶稣，然后神不只是预备了拣选的救赎的器皿，神还怎么样呢？第三，神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一个避难所，就是方舟。方舟就是神所预备的救赎的避难所，方舟。这个方舟呢，就是预表主耶稣的救恩。这个世界有苦难有灾难，但是我们可以躲到耶稣里面去就得到安稳了。所以这个方舟就是预表神的救恩。然后这个方舟呢，完完全全是神的设计，救恩救法是由神设计的，不是人想出来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敬拜，我们怎么样接受主，怎么样受洗，怎么样什么，这些完全这救法应该是照着神的吩咐，是神设计的。所以这个方舟是要怎么样造，多长多宽，用什么材料，全部都神设计的，神的设计。所以救法是神设计的，不是照人的意思啊，我积功德，我做好事，我什么样我就应该得救，不是，那是你的想法，神的设计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整个方舟的多少尺多少宽多少大，用什么材料，怎么样成一层两层三层，怎么样建造，没有窗户，只有上面天窗，还有只有一个门，全部是照神的吩咐啊，就看到这个救恩呢完全是神的设计。然后呢它也是一个信号，信号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好像我们开车那黄灯亮的是什么信号啊？还红灯马上要出现了。那你想想看，在那个时代的人看到一个那么大的方舟一天一天在那里盖起来，在那里建立起来，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信号。换句话说，已经向世人证明说，当这个方舟建好了的时候就怎么样，洪水就要来，神的审判就要来，所以它是一个警告的信号放在那里。然后这个方舟的面积呢有多大呢？非常大，我真的不知道它那个时候它是怎么盖的哈，95,700尺，95,700 square feet。然后它有多重呢？有近14,000多吨的重哈。然后分为三层，那每一层有45尺高，所以它的设计，而且它的料是用什么料呢？戈培木，然后呢，要里外都抹上什么？松香，为什么？不会透水啊，不会被水那个腐烂掉啊，所以不会透过水，所以整个的设计是这么大这么大，你可以从头脑里面去想象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有人在土耳其那里说发现了方舟的踪迹，然后这么多年来很多这个寻找方舟的探险队哈也去那边去探险去寻找，渐渐来的报道就是这个方舟的踪迹哈被找到哈。所以这个方舟哈，你可以想象有多大哈。然后很奇妙的是，神告诉他们四周围都不要弄窗户，只有上面，然后这个船在上面飘，神保护他的儿女不受这个惊吓。然后他们当然每天都要仰望天上的光，从神那里的光空气。然后呢第三呢，我们看到这些动物，他叫这些动物啊要进去，洁净的有七对公母，然后不洁净呢是一对。好，为什么洁净的要七对？ 神叫我们献祭的时候要用什么？洁净的动物，洁净的动物。所以这个为什么洁净的要七对呢？给人预备这个献祭的祭物，以后出来以后有。所以这个动物学家哈都去计算过，那里面的空间哈，大到所有的动物、植物七洁净的七对，不洁净的一对住进去，还有储藏那些粮食哈，都还那个空间还绰绰有余。你看神的设计，除非神的设计，没有一个人能够设计成这个样子。然后神不但是这样，还对挪亚有特别的眷顾。如果不是神的帮助，真是很难啊。他说叫那个七对公母的洁净的动物进来，好，昆虫、爬虫什么都进来。然后不洁净的是一对，然后光就要去找哪一个是公的，哪一个是母的，都要找半天了，对不对？但是神就是让这些人排队，这些动物不是人排队的进方舟，就是神在眷顾他，帮助他，帮助他能够这样子。然后呢，神告诉他们，在这个洪水来之前的第几天进去啊？七天之前就搬进去了，不是的，一搬进去就洪水来不及啊！七天之前就开始搬东西啊，搬人啊，搬动物啊，搬植物啊，这搬那个昆虫啊，通通进去。然后七天以后，神才把那个门啊关起来。好，只有一个门，只有一个门，说出什么真理啊？只有一个门，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什么？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只有一个门，而且这个门神关了以后，有没有人能开的？不能开。神开了没有人能关，神关了没有人能开，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这样。所以只有一个门。然后呢，这也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眷顾挪亚。创世纪八章一节他得说神纪念，神没有忘记他哦，不是关他关进去就不管了，不是哦。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细腻，神的周全，神的眷顾，神的保守，神的设计是何等的完备，给我们预备的救法救恩是何等的完备。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方舟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人生的避难所，不但是将来要救我们永远脱离那个永火，而且呢它是今天我们人生的避难所。当我们人生遭遇到风暴，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遭遇到恐惧惊慌的时候，我们可以躲进耶稣的方舟里面，他是我们的避难所。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三点，洪水前请你注意，在洪水前就预备好了。那这个第二次神主耶稣再来的审判，火的审判也是还没有到，但是他已经把救恩怎么样预备好了，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都是先预备好，好前已经预备好救恩。然后第四大点我们要看的，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空前绝后的毁灭性，空前绝后，以后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应许。那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这种洪水是毁灭性的洪水，而且是全地，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全部都死了，全部都灭了，不管动物植物全部都灭了，空前绝后的全部都写。而且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是什么样来的呢？是在人想不到的时候。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个经文了，你很清楚马太24章37节那讲了，还有7章10节创世纪的7章10节那里讲说什么？突然来的，人想不到的时候，人还是照常的吃喝嫁娶的时候，人想不到的时候来了。然后呢怎么样来法呢？第二点就讲到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7章11节。大渊的泉源是指地下面，你知道神创造这个水的时候，不是把水和什么都分开来了吗？哈，就是地底下有水，大渊的泉源裂开，地下面的水都裂开，然后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而且呢，第四讲到泛滥的日子有多长呢？40天40昼夜，然后水势浩大，在地上有150天，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比山高，那个水比最高的山都高过15轴，一轴有多少多长啊？一尺半叫做一轴啊，所以你就有这个想象力，你想象它有高过多少哈、啊。所以呢，所有的人、牲畜、动物、昆虫全部都死了，全部都除灭了。这是7章21到23节跟我们讲的。你就知道这个毁灭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全部没有一个能活的。然后第六点，让我们看到洪水怎么结束。 洪水结束的时候，这个方舟就停在一个山上，叫做什么亚纳，亚纳那山就停在那里哈。那洪水结束了以后呢，神叫这个天窗关起来了，不再下雨。然后洪水退去，怎么样退去呢？神叫风吹地，八章一节说的叫风吹地，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记不记得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也不是叫那个圣灵，神的灵附在水面上运行。然后现在神再一次差遣圣灵来吹这个地，好让那个地能够干掉哈，水能够干掉，水能够退去。所以这个洪水啊，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来讲，你们凭想象哈，你这个读这个经文就知道，那个是非常严重、很厉害、很恐怖、很惊心动魄的一个场面。那这个洪水的审判对我们有什么教训？警醒，警醒，主来的日子，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主来的日子也要这样，同样的情形哦。啊，现在我们是比挪亚那个时代的人还有福气哦，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有看到那个征兆，他们是一点征兆都没有，连雨都没有看过，哈，那他们不信。我们现在看到征兆了没有？什么征兆？这个很大是一个征兆，但是将来神用火来烧这个地球，可能吗？全部都烧？以前就好多人就问，好几年前，好多人问说，神哪里？怎么放一把那么大的火能够整个把地球烧？现在科学家证明什么？核子弹怎么样？烧个几十遍都可以，不是只是一遍，整个地球烧个几十遍都可以。人的罪孽，发明人聪明啊，发明了这些东西，然后毁灭自己。对，这让我们看到说主来的日子近了。然后这一次我们有没有看到火的那个威力啊，多厉害啊，我们看到没有啊？911的事情你看到没有？好可怕，你从电视画面里面就这样融掉了，那个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应该比那个时代挪亚那个时代的人更警醒几百倍，对不对？他们是真的是都没有看过，连雨水都没有看过，那洪水突然来，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症状在我们。而且呢，这个警告哈，警告什么呢？火的审判是全世界，不是局部的。所以从彼得后书三章四到十节，马太福音24章29节到31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到9节，都是讲到这个将来主来的时候，那个审判那个毁灭是全面性的，全世界的，不是局部的，就像这个洪水一样。然后第二点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在那个时候能够把信跟不信的人分别出来。嘿，你说怎么分别啊？哪个人？哎，我是信的，火不要烧到我身上来。他是不信的，怎么分呢？神有办法，你知道吗？好多经文都讲到这个话。我们看一处就好，时间的关系。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8节跟10节，我们看他是怎么分出来。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
他这里讲到两种人，报应那种不信的人，然后呢，对那些信的人怎么样？显为荣耀的。所以那个稀奇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存着恐惧战惊的心来迎接那日子呢？不是，那是神要显大荣耀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信他的人，我们是大有荣耀的时候。然后你们回去以后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到17节，还有马太福音24章40到11节，都看到当时将来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呢，不但是这个警告，第一点给我们这样的警告到我们将来第二次的毁灭，第二点也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洪水呢，它传给我们的信息是传今天的救恩。我们不但得到警告，我们要传今日的救恩。今日的救恩是什么救恩呢？今天的方舟在哪里？耶稣基督里。只有凡信耶稣的人都要被提免去这个火灾，火很大的来烧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被提的救恩。今天的方舟唯一的救法，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然后呢，还有告诉我们今天要传这个，要告诉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人，对不对？要不然等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自己被提了，那些我们爱的人通通被烧，我们心里会好过吗？不好过了。好，所以这要传这个。而且呢，第三点就是在 彼得后书三章十节那里讲说，我们这些事既要如此成就，那我们这些人该当如何圣洁敬虔的度日？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世上度日要圣洁敬虔，要圣洁敬虔，什么样的人能够被提呢？那里讲到说，两个人推磨，一个被提，一个被撇下。好，两个人在什么船上睡觉，一个被提，一个被撇下。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他们拍成那个被提的那个电影，很可怕的，对不对？就是讲到这个被提的时候，有一次我女儿去北加州看她的姐姐嘛，然后他们几个姊妹还有表嫂他们在一起聊天，好几个女孩，然后突然有电话响了，说找我那个老二，那我老二就去接电话，然后他们很调皮，他们就想捉弄他，他们就啪啦通通躲起来，结果他接完电话一看怎么人都不见了，他吓死了，他说哇，他们通通被提，只剩下我一个人，他吓死了，结果原来是捉弄他，真的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将来就是这样子，在你没有想到，因为神讲得很清楚，在人没有想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好，这样子发生的哈。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一幕惨剧哈，就很清楚在我们眼前是多么大的一个灾难哈，那个时候人所经历到的，对我们提醒我们多大的一个警戒性哈，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就来回想，到底我们是进窄门的，还是走那条又宽又大的路呢？哈，那到底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们还是在吃喝嫁娶而已吗？吃喝嫁娶不是犯罪，但是如果只是吃喝嫁娶，哈，吃吃喝喝嫁嫁娶娶，做这些事情做买卖，这样子的话，神说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怎么样，突然灾难来临，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主还没有来之前，现在这个时候是主在干嘛？在宽容忍耐的时候，主宽容忍耐969年的警告，然后120年的警戒预备他们。那现在我们现在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是末世时代，但是神还在宽容忍耐，还没有来，这个火还没有来，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宽容忍耐，宽容忍耐，宽容忍耐，人还有人要悔改，还有人要悔改。所以在这个宽容忍耐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哎，传道要像挪亚一样忠心的传道。有的时候你很灰心哈，传了半天你的亲友都拒绝而且不相信，没有关系，你还是继续传，神会纪念你哈所做的。然后呢，我们还要供应粮食啊。那在方舟里面一共有多少天你知道吗？371天呢，等一年多一点点啊，那么多的动物植物要吃，那他们全家人要吃，这些都是挪亚预备的粮食。今天我们要供应四周围的人，我们今天所领受到神的话，神的警告，是不是要去分享？在小组中要分享，要分享给你的邻居，你的亲友，不要掉以轻心啊，你要注意啊，有一天是要这个日子一定要来临的，在什么时候不知道，神说想不到的时候，人想不到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样，这个以前的人所发生的事情给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今天的生活次序是不是应该有所变动？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能够分得清楚吗？什么是最重要的？读旧约圣经，常常神耶和华，我上次已经讲过很多次，你们要加记住。当你看到神出现，以罗心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讲到神的什么？神的全能，神的权柄，大能，统管万有。但是当耶和华出现的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出现的是讲他这位神是要关怀我们的神，是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神，就是他要眷顾我们，跟我们建立关系。他不但是要我们来敬拜他，要我们来亲近他，他也欣赏我们的同在。我们说哎呀，神与我同在好蒙福，对不对？但是神却渴慕与我们的同在。你有没有想过？我请你看一处圣经你就知道。所以诗篇37篇第四节说要以耶和华为乐嘛，哈，我们以耶和华为乐。但是西番雅书，这个是一个旧约的先知书，西番雅书3:17，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读这个经文，你得到什么启示？神他渴望与我们 在一起，与我们同在，渴望我们来亲近他，渴望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他因我们而欢心呢，你知道吗？最近我才会体会到，以前我们带孩子，觉得孩子很要找妈妈，对不对？妈妈在的时候，他有安全感，他很快乐。但是现在我才体会到，那些小娃娃哈，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很喜乐，因为看到那种天真，那种可爱。神也是看我们这样子，不是说我们这做孩子的需要妈妈的照顾、供应、保护，但是神也欣赏，他也欢心，因着我们的同在而欢心。所以神在等候渴慕我们来跟他亲近，所以最重要的一个优先次序，我们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与神同行，这是最重要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一点，就今天结束在这里。